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月2号。记得那是在1998年的一个春天，那时我38岁。一天，有人敲我家的门，我打开门一看，把我惊呆了。身患尿毒症，医院都放弃治疗的，病的都向我交代后事的大妹，2个月不见，却红光满面，非常健康地站在我的面前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我赶紧把她领到屋里，还没等我问她是怎么回事，妹妹就告诉我她已经好了，死不了了。我就好奇地问，你是怎么好的，好得这么快？他告诉我说，练法轮功好的，法轮功是佛法，祛病健身有奇效。姐，您身体不好，您也练吧。我马上就答应了。然后他又告诉我，把您家里的那些气功书、算卦的书都烧掉，他们害人。我就像一个非常听话的小孩，把所有的那些书找出来，全部烧掉了。烧完之后，妹妹就领着我到书店请大法书。当时大法书非常缺少，但是让我们惊喜的是，当时出版的大法书仅有6本和一套广州的师父讲法录音带，就好像专门给我准备的一样，我全部都请回来了。我们俩都很兴奋，妹妹说我与大法的缘分大。买完书回家后，妹妹就开始教我练功动作，并且再三地嘱咐我，学法前一定要洗手，一定要净师净法，这是佛法。学完之后要把书放到高处，上面不要压东西，而且学法一定要坚持，不要间断，一定要连续学完转法轮，最好看3遍以上。妹妹走后，我激动地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说，我有师父了，我有师父了。可是当我真正看书学法的时候，还没有看上几页，把我困得倒头就睡。这一睡就是几个小时，醒来后浑身轻松，舒服极了。我顺手把枕头底下的用红布包的斧头拿出来，扔到了一边。因为在这之前，我每晚都睡不着觉，一直在打点滴，也不管用。而且那时2个手臂酸麻无力，一脸盆水都端不动。2肩膀每天都好像扛着重物一样，穿的衣服都感觉很沉很累，心脏脉搏经常偷停，有时明知道身后有人，如果后边的人突然的咳嗽一声，我都会吓得流泪不止。家人不理解，说你做什么坏事了，吓得这样。其实这种流泪也是心脏病的一种表现形式，特别是每天早晨起来，我的前胸疼痛难忍。我从小到大就很怕冷，手脚总是冰凉的，还怕风，尤其是窗户缝的小风让我吹上，我都会全身疼痛。家人看我这么痛苦，就让我早上跑步锻炼。我哪能锻炼得了，走路时间稍微长一点，腰的里面就像插一块铁板似的，非常疼痛。有的时候身体本来是好好的，突然从我的小手指就开始疼，然后就逐渐地从左侧开始向右侧疼，到身体循环一周。就像老人说的一句话，这个病就像揣在兜里一样，说来病就来病了。我每天心情极差，早晨的第一句话就是，咋这么难受啊？时间长了，丈夫都听烦了，说，你哪天不难受时，告诉我一声。我听后心里更难过了，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。但是我上医院做过全面的体检，没有查出任何疾病，医生只好说是亚健康。那医院没有检查出我有什么病，我只好找那些跳大神的了，花了不少钱不说，最后为了辟邪，让我在枕头下面放个红布包的新斧头，不但没有好，而且越来越重。大法让我太惊喜了，我刚刚看过几页大法书， 就能睡觉了。我为了祛病开始练功，因为身体非常的虚弱，所以练功感到很累，特别是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，但是我还是坚持着，因为我看到了我妹妹，一个医院都诊断不治的人，她能起死回生，健康的活着，我非常有信心。于是我就每天按部就班的学法练功，通过学习转法轮，我知道了人为什么会有病，有病的原因是人生生世世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才造成有病的，也就是业力，人做的坏事就得偿还，所以不管多累我都坚持着。同时我按照转法轮要求去做，按照真善人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，做比好人更好的人。再遇到不高兴的事也不生气了，而且把自己退休的工资卡送给了有病的婆婆花，逢年过节单位分的任何福利待遇我都给她。几个月后的一天，我突然发现我不但能吃能睡了，而且我的皮肤又恢复到20岁之前一样，白白嫩嫩的，而且还有红润了，跟转法轮里说的一样，皮肤变得细嫩，白里透红。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，甚至很少很少的，这是一个普遍现象。选自转法轮，浑身轻松，没有疼痛的感觉了，我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无病一身轻，我高兴极了，所以我就更爱看书了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大约在23点左右，我正在专注的学习转法轮，看着看着，突然我看到就在转法轮的每一页的缝隙间，层层放射出无数的五光十色金光闪闪的万道金光，非常漂亮。当时我一愣，我以为是我的眼睛花了，我就仔细地用眼睛看，但是什么都没有了。然后我又继续看书，当我看着看着的时候，我的眼前又出现了这殊胜壮观景象。这一下我兴奋极了，我惊喜地发现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是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这殊胜壮观景象。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，那天晚上我失眠了，我感动得无法入睡，就觉得这黑夜怎么这么漫长啊，期盼着老天啊，快亮吧，天亮了我会把这一切告诉妹妹同修，让他和我一起分享大法给我的惊喜。做传统的贤妻良母，通过练功我身体好了，心情也好了，整体乐呵呵的，干起家务浑身是劲儿，甚至看到天空都觉得蓝蓝的天空很美丽，看到五月开的杏花是那么漂亮。所以时刻牢记师父的教诲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，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。所以就在家里没有收入的情况下，我把自己退休的工资卡给了有病的婆婆花，因为丈夫停薪留职多年，没有稳定收入，但无论公公婆婆过生日或者过年过节，都会在吃穿上孝顺他们。特别是后来婆婆到外地住院治病时，一次就给她了6万元。婆婆很感动，她知道我们在有房屋贷款几十万的情况下给她拿钱治病的。所以公公常说，还是我姑娘好。其实她只有2个儿子，没有女儿。在家庭中，丈夫更能体会到了他是一家之主，家里的钱都由他管理支配，一切都由他说了算。所以他的朋友都羡慕地说，有个法轮功的媳妇好啊，他不管钱，那钱我就可以随便花了。记得有一次过年，他给我买了一件鄂尔多斯羊绒衫，花了1000多元。我一看这么贵，拿着绒衣到商场就退掉了，因为我们还有房贷，我自己就节俭一些。丈夫经常在朋友圈内夸我，有一次他自己说 他用了很长时间找我的一点错误，也没有找到。在家庭里，我所做的一切对孩子的影响也很大，所以孩子在穿衣服上也很简朴，从来没有要求穿品牌，吃饭从来也不挑剔，大人做什么就吃什么。我也会把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教导他，告诉他要尊重自己的长辈、老师，要友爱同学，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想一想自己哪里错了，然后下次做好。所以孩子很有礼貌，他从小到大从不和长辈顶嘴，也没有和别的孩子打过仗。在众人眼里，我不但是一个好儿媳、好妻子，而且是一个好母亲。虽然我做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儿，但是在道德下滑的今天，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也是做不到的。是大法改变了我，使我道德回升，才做一个替别人着想的好人。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，我知道与师父在一起救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一定精进更精进，在师父的加持下多救人，牵手众生，重回天庭。感恩师父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，奇迹发生在我家》，作者中国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8日。我今年83岁，1996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那时我和老伴在县城做生意，因老伴身体不好，不久我们就回到乡镇老家了。得法后，我如获至宝，每天都是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。我把得法的喜讯告诉有缘人，仅在我地就有16人先后得法，学法小组就建在我家，每天大家都在一起学法、练功、交流。我年龄大，文化水平低，从没向明慧网投稿与同修们交流过。今天我突破了这个观念，自己在大法中得到那么多，师尊为我承受那么多，我应该向师尊说声谢谢，并与同修交流自己的一点修炼体悟。大法不仅给我带来晚年的幸福，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福报。一，房子不漏雨了。我家的房子是1992年建的，一直很好，从不漏水。可自从邻居建房与我家搭墙后，我家房子开始漏水，请泥工检修后还是漏，只要下雨就漏，弄得我家满地是水，要扫要拖，时间长了我有点心烦，这何时是个头呀？可想到自己是修大法的人，水漏到我家肯定与我的修炼有关，是哪颗心没修好造成有漏呢？我就认真查找自己，修自己，发现执着就重视自己的修为，同时请师尊帮我。自那以后，再下雨，哪怕是大雨都不漏了。我好激动，是师尊帮了我，是我把自己当做了修炼人，没找邻居的麻烦，而是修了自己，心性达到标准了，事情就变了。二，师尊救了我这个家。2015年冬天的一天，我和大儿子说好当天去省城走亲戚，早上7点多吃过早饭，我想起有碗肉汤要再烧开一下，就倒进锅里放在灶上点火热上了。不一会儿大儿子喊走吧，我就跟儿子走了，完全忘了热汤的事。2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快到省城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哎呀，灶上还热着汤呢，当时吓得心砰砰跳，这房子去年才新建的， 我赶紧求师尊保护，千万不要出什么大问题呀。一边给在几十里以外的二儿子打电话，叫他赶紧回去，可回去也得几十分钟呀。我一直在心里求师尊。当老二赶到家开门一看，灶上的火还烧得挺旺，可除了锅里的那点汤烧干了，其他什么问题也没有。烧了那么长时间，连锅都没坏，锅现在还用着呢。从我点着火到二儿子进家门，3个小时啊，如果不是师父保护，那要出什么大事啊，整个家毁了都有可能的。不是亲身经历，谁会相信呢？感谢师尊救了我的家。三，汽车压过脚，皮肉未伤。2016年10月，邻居家在山庄办喜事，我去他家吃喜酒。在去的途中，有2辆小车，左边一辆，右边一辆，呈小八字形。右边车上的人正在与车下人谈笑，我看那车上的司机还没有要马上开走的意思，我就快步想迈到他前面去。右边车突然开起来，把我夹在2辆车的中间，车轮从我的脚上开过去。路边的人都大叫起来，糟了，心想我这脚还不压残了。人们都围了过来看，让他们感到惊奇的是，我脚上的皮没伤，肉没伤，更没伤到骨头，只是鞋袜擦破了。大家都说我命真大。我知道是师尊救了我，是大法救了我，没有师尊哪有我的今天。80多岁的人了，腰杆笔直，走路脚下生风，每天在忙着救人。四，在救度众生中实修自己。2004年底，九评共产党发表后，师父发表了经文《再转轮》，大法弟子是有救人的使命与誓约的。我们国内的弟子们开始给民众讲真相时，同时劝三退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用手机打语音电话讲真相劝三退，收到的效果很好，我从中学会了如何面对面讲真相。我首先要求自己修去人心，如怕遭迫害的心，求安逸的心，怕吃苦的心，执着做事的心，证实自我的心等等，要求自己以一颗纯净的心，带着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去救度世人，尽量不错过有缘人。在处理自己的事务时，我会把大法的事、救人的事摆在第一位。师尊让我们做好3件事，让我们去救人，是师尊要成就我们，让我们建立威德，这是师尊的慈悲，我必须尽心尽力地去把它做好。这次中共肺炎爆发后，到处封城、封村、封路，儿子不让我出去。我知道不能因为对儿子的情，为了个人的安危而不顾众生的死活，大义当前，救人是当务之急。白天出不去，我就利用晚上家人睡熟了，我就出去发真相资料。现在我又照常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每当想起师尊为弟子的承受、操劳与付出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弟子对师尊的感恩无法表达，只能以多学法，去掉一切人心观念的执着，努力精进，做好3件事，多救人以报师恩。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90岁的我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5日。我今年90岁了，1999年720， 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师父教弟子讲真相救人。自那时至今，无论严寒酷暑、刮风下雨，我都天天出去讲真相，就这样坚持20年了。遇到困难时，就想师父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忍，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在疫情期间，我到医院去救人，我想不应该受旧势力的干扰，要堂堂正正去讲真相救人。那时医院管理非常严，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进去，可真念一出，我就能顺利地进到医院里去了。在那里每天能救30多人。有一次有两位同修也想到医院去讲真相救人，可进不去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不要有进不去的观念，我们就是要进去救人，不受旧势力的干扰，我在前面走，你们在后面跟着。就这样，我们三个堂堂正正地进去了。还有另外两名同修也要跟我到医院去讲真相救人，我带他们很顺利地进去救了32人。其中有一位同修有怕心，躲躲闪闪的，我说，是我在讲，不是你在讲，怕什么？经过多次的磨练，现在他们都能独立地讲真相救人了，做得很好。有一次，几个同修到外地去交流，回来时在那里的车站等车，要等1个多小时。我想利用这个时间讲真相，他们都有顾虑，担心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，都不去讲。我就一个人去了，就这1个多小时，经过我讲真相，有20多人做了3腿。这使同修们很受启发，回来后他们都主动出去讲真相救人了。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城郊派出所门口，有3个警察在谈话，其中一个问我说，你干什么？我说，下小雨了，躲一躲。他说，你就进去吧。我说，不用了，在外面站一会儿就行了。我往那一站，其中2人进去了。我就问剩下的这个警察，你是当官的吧？那个警察笑着说，我是指导员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给他讲了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出现的藏字石，中国共产党亡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。他说，这我都知道，谢谢你。临走时他还告诉我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在一个广场的一个大楼前，有4个年轻人在谈话，我笑着对他们说，你们都是有福分的，做官要做一个清官呀。同时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，做了3腿，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。我问他们，这个楼是什么楼？他们说，你都讲了半天真相了，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楼？这是公安局宿舍，我们都是警察。我说，警察也要保平安呐。我们都会心地笑了。有一次，我正在给3个人讲真相，劝3腿，突然来了一辆警车停在我身边，从车里下来一个警察，手指着我说，你还在这里讲？我一点也没有害怕，发出一念，我是救人的，你管不着，我是救人的。那人立即放下手，回到车里去了。我还觉得奇怪，他怎么走了呢？我看到那3个警察都在车里笑呢。真是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，谢谢师父。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，选自《红银二》师徒恩。一次我正在路边走着，发现眼前有位女士坐在一个大包上， 不知是在休息还是在等人，身旁有一个小手提包，包里露出钱来。我就对那位女士说，这钱包是你的吗？别人看见了伸手就可以拿走。这位女士低头一看，马上抬头对我说，谢谢您，并拿出张百元票要给我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不会要你的钱的。你谢谢大法师父吧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天我出去讲真相，下车时赶上一阵狂风暴雨，走路都很困难。这时一位年轻女士过来扶着我，问我往哪走。我说去医院。从车站到医院有七八分钟的路，她就一直扶着我往医院走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来听真相的。我诚心地谢谢她，给她讲了真相，她三退了。我做好三件事的体会是，一，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提高对法理的认识，从法上认识法，才能放下常人心，才能做好三件事。二，遇到一切事情都要向内找，找出自己的不足，放下人心，修好自己。三，非常重要的是，坚定地信师信法，用心去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